好，各位成都秋雨圣乐归正长老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
平安。
今天我是第二次上线啊，来为你们做正道了啊。第一次在五月份，那是我在亚特兰大啊，美国东部。今天呢，我回到了温哥华的家中。我在这里虽然不能见各位的面啊，我们虽然在各做一个。太平洋的遥远，但是通过的高科技的技术呢，我们今天终于让神的道在我们中间没有阻碍，我们为此感谢主。我在这里也代表我所牧养的，温哥华北美浸信会信友堂三堂的全体弟兄姊妹们问候你们，因为你们常在我们的祷告经验中，差不多持去年129以来啊，你们啊。圣约教会和王毅牧师的名字一直放在我们的祷告单上。我们每一个主日，每一次的我们的祷告会上面，我们都为你们提名祷告，也一起跟你们走过了这些风风雨雨的日子。今天我在这里有幸能够在这里蒙神恩典，能够来为成为你们的主日讲员啊，来正道。我和你们呢一同啊，在这里啊，通过了一起来读海德堡要理的问答啊。那么从92问到95问，从什么是上帝的律法到这些诫命啊，这是怎样的划分？到上帝在第一条诫命里吩咐我们做什么？然后到95，什么是偶像崇拜？我在这里呢和你们呢一同。在这里经历了这些真理的教义的问答，然后我们一起读了这个《申命记》5章1到22节，那个就是在这个律法书上的这个实践这个然后呢，我有特别在此以上加了一段经文，就是大家刚才所读的是路加福音22章。这一段31到34节，我这次的正道题目就是圣徒得胜的秘诀。首先，我想就今天我们所一起读的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和我们《生命记》上的神的话语，我们来谈律法。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可以说是神在这里和我们建立一个圣洁的关系的一个基础，这个关系的基础就是上帝借着摩西在西乃山向他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人所颁发的。这个律法大家知道，它最重要，它就是以十诫为核心组成的。这个十诫又分成两块发板，第一块是1到4诫。是讲到的是人与神的关系的准则。第二块法板是6诫，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律法是我们是人与神建立关系的一个根基，是神创造人，让我们向神有神的公义，有神的圣洁的这么一个人的生命中的一个标准要求。那么，我们知道，之所以我们所谓我们的始祖犯了罪，我们才死就进了我们的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们的始祖，背逆了神的律法，因为没有将神当作神，因为律法就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人自己的罪。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律法的时候。我们就从律法的第一诫大家开始读，说第一诫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律法中十诫中的第一诫。而这一条第一诫呢，是可以说是全十诫中最根基性的一条律法，是最本质性的。也就是说，人若犯任何的罪，首先是犯了第一戒，因为没有将神当作神。在我们里面，除神以外，我们有其他的偶像在里面。 所以我们听了这个偶像，而没有听神的话。那当初亚当夏娃的犯罪就是如此。当神说这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一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了就必死。那么在这里神的话就是一件不可逾越的命令，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得以存活，是因为我们是活在神的话语里。如果我们离开了神的话，实际上我们就不把神当作神了，我们就没有在这里啊，我们就是把自己的意念放在了神的旨意之上，也就是说把自己当作了比神还高的。这就是我们的犯罪，一切的犯罪和悖逆都是由此开始的。在罗马书说，当保罗开始讲福音的时候就这么说，人的罪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保罗说，人虽然知道神，但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犯罪，所有的犯罪都是从违背了第一诫，在我们面前除神以外，我们自己给自己添加了除神以外的信靠对象，不是将神当作我们唯一的敬拜忠诚领受的对象，我们都犯了罪。所以后面的十诫当中的第二、第三、第四诫都是讲，如果真的要把神是当作我们至高的生命的主宰和君王的话，我们怎样照着神的心意来到他的面前。就是说我们不可自以为是，就是我们要敬拜神，如何敬拜这个方式都必须按照神的意思来敬拜，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拜他。如果我们要爱神，我们就要听命。我们正如主说的，凡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那就是爱我的。所以呢，我们的爱神爱主的定义，那么也是由主给的，是由主规范的，不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愿意按照我们的方式，我们想怎样，我们认为这就是爱了，照着自己的意思去爱，那都是没有将神当作神，因为神是我们的至高的一切。所以我们说，当法利赛人文士曾经问耶稣说，诫命中什么是最大的，什么是最重要的，耶稣回答说，最要紧的是，第一是爱主你的神，是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就是说所有的诫命当中，他的律法的总纲不过只是归纳成两条，就是爱主你的神，这个爱是最高的爱啊，就是舍己的爱，是尽心尽力啊，尽意啊，尽心的爱主我们神，就是神是最高的。那么为着爱神，除非我们能够舍己，因为我们要爱神一定要超过爱自己。如果一个人爱了自己超过爱神的话，那么我们就悖逆了神，我们实际上就犯了罪。所以真正的不犯罪的圣洁，就像主耶稣一样的，怎样的爱父，是完完全全的顺服。如果做不到我们完全的顺服，我们就是爱中有亏欠。所以我们这辈子，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的奔跑，学的就是一个如何全心的爱主的这么一个功课。主耶稣说，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那么爱其他的，爱邻舍如自己，就是说我们爱邻舍的话，只要是主的要求是我们如何爱自己，就照着爱自己的方式来爱邻舍，那就可以了啊。那但是爱主的话呢，主是至高的，我们要舍己才能爱主。 当然，我们爱邻舍的时候，我们常常也要来舍己的爱，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显出了这样的爱。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律法，按照这个要求来讲，我们一看到，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就死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律法面前站得住脚的。律法真的是一面镜子，是照出我们的罪来，使我们知道，我们只要在爱上面不能这样的顺服的话，不能把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是必须靠着主的恩典来活，我们就不能够靠自己活，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活在神的面前。这也是整个救恩，主耶稣来到世上，他为我们活出了爱神的完全的榜样，所以他是无瑕疵的，所以他能够替我们去赎罪，他替我们的赎罪是将我们的罪背负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将他所有的义，他在父面前对在律法中的完全给了我们，使我们因着能够披上了主耶稣的完全的义，也就是说，主耶稣是不犯罪的，他没有罪，因为他是完全的义。所以呢，在十字架上，我们因着信，我们将我们的罪交在主耶稣身上，信他为我们去死，但是我们也相信他在此刻将他的义交给了一切信他的人，这就叫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因着信得着了主耶稣加给我们的外加给我们的全部的他的义，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使我们能够披戴着主耶稣能来到父面前，在基督里与神和好。所以我们的和好的根基是靠着主替我们担了罪，靠着主赐给我们因信他而得的义，才能来到父面前。但是我们这条路，神拯救我们是要我们向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不但是要我们得着他，我们因着信给我们的义，这叫做我们的得救。但是得救，我们因信称义的另一面就是成圣。因为我们当我们真的是被主得着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蒙他重价买赎回来以后，我们实际上是归给了我们的主了。归给我们的主，主就要我们来跟随他。怎么跟随？主耶稣说，要做他门徒的人，若不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否则就不能跟随他。所谓舍己，也就是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是坚持把主当作主，不敢违背他，在律法的第一条上面靠着主的恩典来得胜。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来到世上，来到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上，因为我们是被主用他的宝血从世上分别出来，归他所有，分别为圣的，所以我们一定与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这个世界一定会仇恨那些真正的跟随主耶稣走十字架道路的真的重生的基督徒，因为从真的跟随主耶稣的基督徒，他无时无刻不把荣耀神当作自己生命中的人生的目的。我们知道，我们秋雨圣约教会和我们新友堂，我们都是站在改革中的信仰立场上。我们知道这个西敏小要里的第一个回答就是，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目的要处处彰显神的荣耀，要处处表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我们乃是属于神的人。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标志，与世界分别的一个界限。但是，真因我们是这样一群人， 我们遭到这个悖逆的弯曲悖逆世界的世俗势力的逼迫，这是无可避免的事。主耶稣他自己说，世界在恨你们以前已经先恨了我，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你们属于这个世界，他们就会爱他所他们的，但是因为我拣选了你们，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就会恨你们，因为他们在恨你们以前先恨了我。所以主耶稣他来到了自己人的地方，自己人呢却不接待他，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他。那么我们作为一些被主拯救的，我们实际上就要在主的受苦的道路上，在主受死的十字架上与基督联合，这才是一个我们在世人面前的一个真正的考验，我们是不是真的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活出律法中对我们生命的带领和要求。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屈服在任何世俗和世界的偶像下。我们在神为了来锻炼他的儿女，所以从来是让他儿女经受许多的试炼的。当初他让摩西把犹太人从埃及人的逼迫中啊，这个带出来，但是却让他们啊走进了旷野，不是马上就到迦南地，在旷野的40年的风雨中熬炼他们，也就是说，让他们在旷野中来看出他们所要跟随的主，他们是不是真的把神当作他们的神。我们可以看见，当神给他们有救，有供应的时候，整个以色列是一片欢呼，那是没问题的。所以当神耶和华神分开红海，让以色列人都过去，然后把埃及军兵埋葬在红海的时候，整个以色列欢呼声雷动啊，那个敬拜是根本不用大家特别要怎么样呼召的啊，所以以色列人你叫他不敬拜，他也会敬拜。但问题就是说，当他们在顺境的当中，他们看到主的恩典的时候，他们归给神，是不是真的就是永远的是归给神了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考验。所以我们不久就会发现，当他们唱了跳了，但他们后来发现口渴了，要喝水没有水，肚子饿了要吃，神就好像故意在试炼他们，总是慢那么一拍，所以他们就发怨言了。所以刚才是他们一个他们欢呼的神，但是后来呢，很快呢就是翻脸了，就开始埋怨了。那这就是我们一个罪人的性格。我们罪人的性格里面，我们往往不是不认主对我们的即时的拯救，但是我们往往如果不能够知道神拯救我们的真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在世界上能够过得更加舒适，而是真的是磨练我们看，在那些艰苦的条件下，我们是不是仍然愿意跟随神。大家也知道，当初给他们吃玛纳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是很高兴的，因为玛纳甜甜的啊，吃起来很有味道。但是神就不换他们的食谱，老是给他们吃玛纳，结果他们就抱怨了，他们就贪恋埃及的肉锅，他们就想回到埃及的日子里。也就是说，人往往只是为了自己身体上情欲中的啊这个肚腹上的需要，那么很可能就背离神。所以神在这里他并不稀罕他要跟随他的人数的多少，所以正如希伯来书说的，他们那时的大多数人都倒闭在旷野那一带，因为他们倒闭是因着他们的不幸。所以从这个例子里可以看到啊，我们如果要跟随神，真的最有福的就是 我们能够跟知道明白，我们跟随我们的主，我们这位为我们受苦的主，我们在跟随他的当中的受苦的意义。正如主耶稣在八福中他说了，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前面大家说一福一福我们都很阿门，但是最后一福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很难过关了。原来要得到这么多这个福啊，最后还要有一个要与主一同受苦。但是正如罗马书说的，如果我们与主一同受苦，我们才能与主一同得荣耀。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在这里不要说是在我们在中国在这个专制政权下面必然会受苦，就是在西方，西方现在也是基督徒，你问他们的话，很多人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在征战中需要勇敢的时候，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实际上是不敢勇敢发声的，尤其在大学的院校里，尤其在新闻媒体中啊，这个报纸出版业当中，现在西方是一种政治正确，比如说啊，虽然西方的同性恋的人口它一直是少数啊，但是同性恋的骄傲大游行啊，却成了他们的狂欢节。很多人啊，如果不参加都觉得跟不上时代了。那么在报道新闻的时候，哪怕是基督徒的新闻记者，基督徒的编辑都不敢有异议，因为如果表达异议的话，就会被撤为啊这个歧视啊，就撤为呢，那么就是说就是不主流，说不定就丢掉他们自己原来所谓的在主流社会当中的位置。啊，所以哪怕在西方没有政治逼迫，还有文化上的歧视，所以哪里的基督徒真正为主摆上，都会有一种四面受敌的感受。所以今天我在这里也跟啊我们在这里的秋雨圣月啊归正长老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共勉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面我们读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的时候，他特别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拜偶像。拜偶像并不是说一定要造一个我们看得见的一个偶像出来，我们对他上香啊，就像那个在庙宇里一样的啊，那个或者是中国的民间宗教信仰里面的啊这种啊这个神灵神邸，把它做成一个偶像，我们向他跪拜，那就叫拜偶像了。如果我们不做这事，我们就不算是拜偶像。但呢，这并没有圣经的真正的根据。圣经的真正根据，正如这个里面说的啊，在一个我们的这个海德堡问题里面特别提到啊，偶像崇拜是什么意思呢？他特别是说，神的第一诫命里吩咐我们做什么呢？他说他要逃避一切的偶像崇拜啊，所有的巫术邪术也不可向圣徒和其他受造物求告，否则灵魂无法得救。第二，要承认独一的真神，单单信靠他，用谦卑忍耐的心，只盼望从他得一切的好处啊，就是说我们如果爱世界超过爱我们的神了啊，我们爱那个物质财富，爱名爱利啊，那么如果我们超过了爱神的话，我们就进入偶像崇拜了。所以我们人生的最大的安慰盼望喜乐只能从神而来，不能用其他的来代替神啊。如果说我们一方面来拜神，一方面我们在教会里做神好像给我们吩咐所做的一切，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真正念念不忘的是我们世上的好处的话，那么我们还是陷在拜偶像里。我们必须全心的敬畏他，爱慕他，荣耀他。下面一句话特别重要，甚至宁愿舍弃一切的受造物，也不愿意稍稍违背他的旨意。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面对的诱惑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世界的诱惑，比如说啊，那个财富啊， 名利啊、权利啊，很多人就因为看重这个，而不能真心的来跟随主，是不是？大家也知道，啊，那时候好像我过去，我传福音当中，有人说我愿意信这个主，但是我一笔生意还没做。我知道我做这笔生意的时候呢，用的手段啊，肯定因为做生意嘛，那个做商人嘛，好像就是要一定有那种什么坑蒙拐骗在里面，对不对啊？因为我要这样做，所以呢，我现在还不能来信主。等到我把这个生意做了，我做成功了，我就来信主，以后就收手。你说这样的人生还会要吗？啊，我们都根本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心根本是不是我们以为靠着我们自己就可以归向神的。当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不愿意来被神的大爱来吸引的话，我们很可能就永远不可能再得到神在这里对我们的眷顾了。所以这里甚至宁愿舍弃一切受造物，也不愿稍稍违背他的旨意。大家知道，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当他违背他拜偶像、违背神的旨意的，神可以兴起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来击打他们。但是无论当时的北国的以色列和是南国的犹大，他们往往碰到国家陷入这个好像被占领的危险当中的时候，他们往往就去走一般的世俗的外交路线，比如说到埃及去搬救兵去，到埃及去啊去搞外交。那么从世俗来讲，他当然喽，就联合一些啊可以联合的力量来对抗侵略嘛。但是在基督里面，在神的心意当中，他就是拜偶像了。因为他在这里，他根本不领会真正能使他们得救的，不是世上的军事力量，不能迷信这个富国强兵，不能迷信武力，只能在这里悔改认罪。当耶罗波安他这个时候，他要离开，带着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啊，离开犹大，离开耶路撒冷，建了以色列国的时候，如果因为当然是因为所罗门犯了罪，神让这个犹大人也接受教训，所以在这时候呢，两个民族这是发生国的分裂，这个本来是神许可的，但是这里面耶罗波安就受到一个诱惑。国啊，行政权的管理分裂了，是不是我们的上帝也由此分开呢？啊，耶罗波安害怕他的百姓到耶路撒冷去敬拜那独一的真神，因为当时神命令以色列人敬拜的场所就是那圣殿，而且呢，主持敬拜的就是利未人，就是他的神所设立的那些在神面前做这个祭司的，但是耶罗波安就是怕他的百姓到了南国以色列去敬拜神，因此使他的百国的统治出现不稳，所以他把政治的因素考虑进去了，因此政治就进入到世上的政治进入到这个神圣的上帝的这个敬拜当中。所以他就命令以色列人不要去耶路撒冷，而是造了两个金牛犊，让以色列人去拜那金牛犊，而且是用不是利未人来做他们的祭司。所以在这里面，所以大家知道，无论是列王记还是这个历代志里面，都特别指出耶路波安是神所恨恶的，所以他的后代没有一个得到存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在中国国内的家庭教会，他现在受的一个考验，就是说，我们的最高的对神的敬拜，这个信仰中的灵魂中的需要，是不是会被屈服在政府的政治统治的需要下面？这就是给我们一个考验。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坚持我们敬拜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至高的独一的真神，我们是属神的。所以关于信仰上的一切，教会中的圣公的一切，必须是听神的，而不是听人的。这个坚持，这个考验，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就临到了中国的基督徒。大家知道，当时以王明道先生为代表的这样的家庭教会的这个牧者，他们做出了宝贵的这样子的榜样。他们宁愿自己坐监，也不愿意接受政府给提供的那些高官和名利的诱惑，去做什么三智会的全国副主席之类的，他宁愿去坐监，也要守住神给他的信仰。因为教会是属神的，教会不是属人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耶稣很明确的讲了撒旦的物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这就是中国家庭教会要走的一条政教分裂的路线也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自己明白，我们在身体上面我们服从政府的管理这没有问题，该交税就交税在我们的生活治安秩序的各方面我们愿意听从政府的安排，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是属于拯救我们的主的，而教会的一切的教导必须照着主的心意进行，是不能照着当局政府的意思来进行的。因为政府不是神，政府也是神所设立的，教会也是神所设立的，但是他们分别被神赋予了不同的使命。政府它不是空空的备件，它的确是有它的所谓的这样子的做刑罚的这样子的功能，但是这刑罚是不是叫那行善的害怕，乃是叫作恶的害怕。所以我们在中国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并没有罪，甚至按中共国他自己的宪法我们都没有违背，因为在宪法上也规定了每一个中国公民的信仰的自由。所以如果教会遭到逼迫，遭到迫害的话，不是教会有什么错，乃是政府在犯罪，政府在犯法，因为他犯了他自己所定的法，他更犯了主耶稣的这样的真正的在地上超越世界上所有君王全地自主的至高的命令。这个我们应该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当初王仪牧师提出针对着当时政府当局用着文革口吻重新颁布了所谓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口号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在文革中的口号，再次被搬出来的时候，王仪牧师勇敢地在讲坛中指出，党可以领导一切，但是党绝不能领导教会。这就对了，这是真理的声音。知道王仪牧师为此的确是勇敢地发声，他付出了他的代价。但是我就希望我们也期望有更多的传道人能够勇敢地讲出这个圣经给我们最重要的这条真理。如果我们在这条线上我们不坚持，我们实际上就犯了崇拜偶像罪了。大家知道现在的政治的统治是建立在偶像崇拜上的，其实一切的专制的统治，专制统治者实际上就站在一个只有上帝能够站在的位置上，否则他怎么可以行使他永远的专制的统治呢？对不对？因为任何的在现代的民主政治里面，任何的政府必须得到民众的明确的授权，他的所有的合法性在于授权， 是在于选票，而且这个选票即便选你也只是一阵子，比如说它是有任期的，4年一任，像美国它就一定要有大选啊，让人们还有机会进行选择。这是现代文明中的一种受了基督教影响的政府是不可绝对化的一个因素， limited government， 政府是有限的，只有上帝才是无限的。所以只有受了基督教影响的文明当中的政府才可以能够把自己收敛起来啊！但这条路在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但是教会至少要勇敢地站在这个抗争的前线，要表明我们在这里没有对政府有任何的政治目的，因为责政和不责政真是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站在捍卫我们信仰的上帝赋予我们做神百姓的权利上，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维权。所以王毅牧师所做的不过就是信仰维权，他绝对没有做任何的煽颠之罪，煽动颠覆，所以这是越加之罪啊，加在他的身上的。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清楚，王毅牧师他是神所兴起的忠心的仆人，因着他能够和我们这个秋雨之福秋雨圣约长老教会是有福的。因为现在啊，从这个是本世纪来看来啊，有这么两个教会是神特别兴起，是标志性的。起初是北京的守望教会，因着北京守望教会的牧师啊，金天明，他愿意受苦，他至今仍然被关在家里啊，所以他的教会一直抗争。所以任何一个抗争的教会离不开他的牧师愿意舍命，为羊群舍命，是为受苦的。所以王毅牧师愿意来受苦，他自己坐在监里，所以神就兴起了他所带领的教会，都是在这里蒙有神的极大的恩典和保守的教会。所以你们是有福的，你们在这里真正要体会何谓信仰，何谓忠心，都不是靠着自己的肉体能够守住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学十诫，我们来回到海德堡要理的问答当中，我们得到第一诫，我们怎么守住，怎么说我们不敢稍微的违背神的心意。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会和现在的一切的偶像做征战。过去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现在可能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些都是成了所谓当代中国人的偶像。这些偶像构成了好像教会都要听政府的。我们现在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三自教会现在都归在政府的名下，不错，他们归在政府的名下，在政府面前似乎安稳了，但是如果他们是真正的认识神的百姓的话，他们如果醒悟过来的话，就知道了他们在神面前绝不安稳，因为他们没有在神的喜悦当中，却是在神的愤怒当中。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如何能被神保守呢？我今天的讲道题目特别提到了圣徒得胜的秘诀，这就是我在这里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给大家来特别加上的。这一段话是这么说，这一段话路加福音22章31节，主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这段经文是非常宝贵的， 这段经文宝贵在什么地方呢？宝贵着主的恩典怜悯，宝贵着主认识我们自己在肉体当中的软弱，宝贵我们在认识中跟随主中间的盲点啊。彼得他自认为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因着他常常被主啊最大的看重，因为主在这里把彼得啊还有这个约翰等啊那个还这把他们呢带在身边，成为一个最紧密的一个更靠近主的，而彼得实际上就是门徒的一个代言人，所以主向门徒啊所问的话都由彼得来代表来回答的。彼得在这里啊，在他所谓不认主三次不认主之前，主已经让他代表着世世代代的教会做出了宣告。主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当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然后主说我要把教会建了在这磐石上，从此以后你要叫彼得了。那么这个磐石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天主教所理解的彼得自己是磐石，不是，是彼得的这个代表世世代代教会的宣称。这个宣称就是把主耶稣他的身份和他的使命讲出来了。他的真的身份，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不仅仅是人，他是那位完全的神。他的使命就是在旧约中上帝使以色列的救恩的盼望的焦点弥赛亚。这个弥赛亚以色列人以为不过是大卫的子孙，只是一个人而已，但是最大的奥秘要揭示出来，这位来做人的弥赛亚他却是那太初的道，这是奥秘中的奥秘。所以这一点使世世代的教会在任性的这一点上面就立下了永远不倒的磐石。但是虽然这话出自于彼得，但不是彼得生命中的东西。所以彼得他是一个人，所以他在一些经历当中他有受不住考验的时候，但是彼得他自己不知道。彼得认为他是最爱主的人，他愿意为主舍命的人，他是有勇敢，他的勇敢但是为家，特别在主的苦难和恩典的保守当中磨练的勇敢，是一种血气之勇。所以当那个大祭司来抓他的时候，他一上来他就拿刀砍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砍下来，他是准备决一死战的。但是一个人哪怕有决一死战之勇，可能真的是无法有一个真正的在真理的认识的大光之下的那个勇敢。那么所以呢主在这里说，主知道他马上就要被卖到这个大祭司，最后到这个比拉多手下了。他就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撒旦是想得着他们，的确是的，撒旦的计谋就是要破坏主耶稣的一切的救恩大功。所以他最大的就要是把原来要跟随主的人把他与主分开啊，所以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的。大家知道塞麦子的时候呢，真正留在这个塞子里不多了，很多都被塞掉了，对不对啊？但是呢在这里主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折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是神在他的救恩计划中的安排，因为主早就知道彼得他是在最神考验他的时候，他在最初的时候他是受不住这个考验的，他是会跌倒的。但是主使用的就是那些在跌倒中还能站起来，在软弱中知道自己是要更加的依靠神的人。所以神不是他要选用一些世上特别的所谓特殊材料造的人，没有，神在这里拣选的只是他要拣选的人。但是 主的计划也就知道，认为他一定会跌倒，所以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照理说，这是上帝在主耶稣里给彼得最大的恩典的保障，但是彼得却不认账。彼得觉得耶稣你这说话实在是侮辱了我，难道不知道我跟你是那么一片忠心吗？所以主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苦受死，同你受死也心甘情愿。你千万不要说我会怎么不认你吧，我会跌倒吧，你难道现在还怀疑我对你的这个忠心吗？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这个受伤了啊，我的人格的尊严被贬低了啊，你把我当做什么人了？把我当做小人一个吗？的确，我们在主，如果不是他的恩典，我们其实我们都是很不堪的。是的，我们自己靠自己是真的不能守住的。所以，耶稣既然彼得这么样的信誓旦旦，耶稣就点明了：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这的确是一个在彼得听来是，简直是晴天霹雳啊！我怎么会呢？比其他的经文上面都说彼得真的说他不会啊。那么其他的门徒他说别人会我也不会，但别的门徒也不高兴了，也纷纷说他们不会像彼得那么说的啊，意思他们都很愿意。当然事实就是真的，彼得在那天晚上的时候，当耶稣被抓过去的时候，他看到耶稣被打。被吐唾沫，好像耶稣就显得一点还手的能力也没有的时候，他的信念就崩溃了。他本来以为跟着耶稣至少他就觉得耶稣是一个一条铁汉吧，铁汉就是应该在他想象当中的应该所谓的士可杀而不可辱应该是拼死的抗争。但是耶稣却像个羔羊一样的耶稣在这里是真的，他愿意把自己交出去，所以他在这里，彼得就没有看到耶稣还有任何的神勇之力显出来，有什么神迹显出来的时候，他真的是他的这个原来的认知坍塌了。所以当有使女来问他的时候，他就赶快抵赖说不认得耶稣，然后上帝安排那个使女问他。三遍到第三遍，他是赌咒发誓的说他不认识耶稣，已经到了赌咒发誓的地步了。这还有什么好说呢？但是这一切不要紧，这是上帝早就知道，耶稣早就知道，所以耶稣到时候只是让鸡叫了就是了。当鸡一叫的时候，彼得就哭了，就痛哭了。为什么？彼得知道自己错了。彼得羞愧了，原来那位耶稣基督虽然好像他失控了，在任何人都可以上去打他耳光、吐他唾沫的时候，他仍然是宇宙全地的主宰。原来那个鸡安排在他可以听到的叫声的范围之内，到时候要他叫就叫了。原来在这里，他才真正的，他才再次的认识耶稣，他才为自己的侥幸感到羞愧。但是，因着他是主所爱的，主知道他要跌倒，主为他祷告，所以他一定能够回头，而且他也真回了头，而且他回了头，他能够做到什么呢？别人所没能做到，因为他能够体恤弟兄的软弱，所以他从软弱中刚强起来了，他就靠着主就得胜了。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说这话，我是想呢。秋雨之圣约教会的，你们是真的是感谢主为你们，很多人真的是为主秋雨教会圣约教会有多达100多人被抓，有许多的人被关，行政拘留15天的有许多，还有刑事拘留的，你们都是为主受了苦。但是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也知道我们中。有些受了刑事拘留的，好像回来以后，是心事很重因此呢，好像觉得总觉得是不是自己有些事情上面被关押期间，由于这个压力太大， 自己说了不应该说的话呢？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对不起主了呢？啊，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受到辖制呢？啊，如果我可以跟大家说，如果任何一位已经为主这样摆上受了苦，只要他出来以后，他仍然与神的百姓在一起，无论他现在情绪如何的低沉或者沮丧，他都是属主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还不够刚强。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真不知道，除非我们在那个情景下面经历过，才知道我原本的生命当中，我原来以为自己对主的信心和忠心当中还有哪些亏欠。这些东西是主愿意带着我们经历的，但是我们经历当中有失败不可怕，我们有跌倒也不可耻，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神的恩典下面，是靠着他站立的人。所以任何人，包括当初啊，王明道是一面旗帜，50年代受逼迫的，他得到了家庭教会啊，以及这样子的普遍的尊敬，但是他第一次被抓的时候，他也跌倒过啊，他也软弱过。问题就是他就是主耶稣为他祷告的那一位，啊，是为他祈求的一位，所以他会回头啊。但是也有些人软弱了、跌倒了就永不回头了，为什么呢？这里面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这里面的区别就是神的拣选和保守，因为彼得是神拣选，而那个犹大。已经圣经里面讲明，其中有一位是属魔鬼的，啊，不是属所拣选的。所以犹大卖主以后，他其实后来他卖了主，他也不知道他所卖的主最后会受死啊。如果受死以后，他良心受到了重击以后，他觉得也羞愧啊。但是人的羞愧跟神的恩典的悔改是两回事啊。人的羞愧就自己觉得无颜去见，家门父老了。啊，犹大觉得我怎么会这样，人怎么做成这个样子呢，自己都觉得啊，对不住自己，他完全靠自己是走投无路的啊，只有以死去谢罪，但是他这样他也只是灭亡了。但是在彼得里，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主复活了，他安排主他能够见到啊，主的灵在这里引导他，因为主要将来要使他能够做更大的事。其实一切都在于主，真的是像圣经说的，不在于那奔跑的，而在那发乎怜悯的。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的秋雨圣约教会的众弟兄姊妹、众同工们啊，包括我们一些很多受苦的啊，我们都在一个改革中的信仰传统中。而改革中的信仰传统最强调的是神的主权和他的拣选。所以我劝我们当中，如果我们当中有被抓捕以后我们陷落低潮的人，我们要振作起来，你绝对不是犹大，所以不要让撒旦来控告你，你只是一时的软弱，你可能说了你现在觉得羞愧的话，但是绝不要让这些话来挟制你，因为这些话本不属于你，这些是撒旦的圈套，这些不能挟制你。所以啊，我很感动的啊，就是说我们那个上次我见到啊，刚从出来的啊苏秉正长老，对不对啊？他出来以后，他仍然的愿意啊来为主做见证啊，这里面我就很感动。啊，因为苏长老真的是属神的，不用怕，我们是在苦难中学习，我们在苦难中成长，我们在苦难中得安慰。因为真要怕的，正如耶稣说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而我们要怕的却是那一位可以把我们灵魂和身体都丢在地狱里的那一位。所以我有的时候真想不通，所谓的有些基督徒，他在逼迫来了他就害怕，政府叫他做什么他就赶快就乖乖就听了，他连为自己的来敬拜神的权利都不愿意抗争一下，是怕遭到更大的所谓的逼迫，罪加一等啊！我们海外的要表示声援也不敢跟海外联络，也怕是 有海外关系被罪加一等，所有的真是让我们感到很羞愧。我今天上午给我们的教会一个晨祷会的祷一个带领，就是用的是这个什么这个腓立比书保罗的一句话。保罗在一章十二节里面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林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了。原来保罗一被抓，大家以为哇，保罗被抓了，那个整个福音运动教会就陷入低潮了吧。不，保罗说却是叫福音更加兴旺。为什么？他借着他的被抓把福音传到军营里了，整个御营都知道他是为着信耶稣基督而被抓的。这就说明只要保罗一有机会，他就辨明他今天之所以被抓是因着为着福音的缘故。他没有闭口，他永远在勇敢的发声，而且他借此把福音传到御营中了，而不是让我们现在听说有很多甚至家庭教会说关了就关了，连一次室外的聚会的抗争都没有，以致周围的人说那个地方是非法聚会，他们是在搞异端，所以被政府整顿了。这样子呢，就让基督蒙羞了，神的荣耀就没有显出来，就没有让社会人知道你们的受苦是为着基督的缘故，那真是白白受苦。然后保罗又说，他在十四节说，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了。这真是，我想这又是神的美意。当保罗下监以后，他主内的弟兄多半因着看着保罗的勇敢，又有更加的笃信不疑了。因为保罗愿意为主完全的献上，就知道保罗所讲的是真的，因此他们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了。所以无所惧怕，放胆传神的道，这是神让王尼牧师啊、秦德富长老他们所做的监啊、李英强长老所做的监，他不是白做一个结果，就是让福音的熊熊的大火在四川，在成都，在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当中继续的火种被保留，大家的传福音的心被挑旺，愿意为主受苦，愿意为主下监的心更加坚定了。这就是主的荣耀在你们当中的显现，也就是你们在这里可以说我们感谢主，在他的恩典中我们能够软弱者能够刚强起来，我们小信的能更加笃信不疑，更加的无所畏惧，目的是能够更加的放胆传神的道。因为人被捆绑，神的道绝不捆绑，绝不受捆绑。这就是虽然王尼牧师不在你们中间，但是你们向着主的热心，传福音的热心，一起来聚集在这里敬拜的心，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这就是一个明证。但是我今天这篇道也是特别讲给那些如果我们在坐监期间，在受拘役当中，在这种常常在这非人的待遇当中我们受不了的时候，我们一时说了一些我们不想说的话，神一定看顾，神一定在这里能够给我们开出一条路来，让我们重新建立起来。这就是神在彼得身上所做的事，就要在你们当中所有的为主的名受苦的人，使这个受苦成为将来见主的荣耀的人，在这里所发生的作用。因为我们其实没有人愿意受苦，其实我们都知道当觉这种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待遇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没有人喜欢的啊，我们会害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更害怕的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绝不会为我们一时的所谓的安全的考量而把我们永生的危险啊，永生的安全给丢了， 让我们面临着永生的危险当中。为何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表示我们是属于主的人？因为有主的拣选，主必保守。只要我们坚信我们是主拣选的人，我们就一定求主伸出他的手来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眷顾我们，建立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保守，谢谢你的带领，谢谢让成都秋雨圣约归正长老教会成为当今中国家庭教会的新的一面勇敢的旗帜。主啊，虽然在中国大地受逼迫的时候，有许多的所谓的教会当中唱起了红歌，扬起了红旗，摆出了偶像，但是在这里你是得胜的，主，你的荣耀彰显在成都秋雨圣约归正教会里，你的荣耀是在弟兄姐妹的心中，他们是你所拣选分别出来单单归属你所有的那七千人中的一员。主啊，我们为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献上感谢，我们求主你今天使用这段经文，使我们原来所谓在被抓的我们的肢体当中，如果我们有软弱的中的，有跌倒的，我们在你里面，我们被你激励，我们重新站立起来，以此表明我们是彼得而不是犹大，我们是可以软弱，但我们绝没有完全的失丧。主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我们也知道我们今生今世要跟随你的功课不是一蹴即就的。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没有权利去责怪另外一位，我们只能为我们在当中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所面临的苦难所付的代价在你面前献上感谢。求主你完全的保守在我们中间。主，你要在秋雨圣约归正教会当中更大的兴起你自己的精兵。主啊，让王毅牧师他们都知道他们在监里所受的苦绝不是白白的。主，他最欣慰的就是看见主我们有许许多多人在为他祷告，他能够在监里知道神与他的同在，没有世上没有什么事能与基督的爱和他隔绝的。主，我们为此特别献上感谢，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